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我是大碗。2009年11月26号，年仅30岁的女研究生杨媛媛决定自杀。这并不是她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抉择。那天早晨，在宿舍的卫生间里，杨媛媛把一条毛巾和一条枕巾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圈。她把圈的一端套在了洗手池的水龙头上，另一端套在了自己的头上。但是因为洗手池只有1米多高，他不能像上吊那样把自己吊死，所以他就半蹲下来，极力让自己被勒住，最终窒息死亡。这种极为特殊的自杀方式让所有人感到震惊，即便是那些上吊自杀的，在面临死亡时也会本能的挣扎。杨媛媛但凡有一点求生的意志，她完全可以直接站起来停止自杀，但是她并没有。这足以说明杨媛媛的求死之心有多么的坚决。当后来被送到医院时，早已经回天乏术，她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定格在了30岁。在事发以后，很多人都说杨媛媛是被她的母亲给逼死的。这个说法可能有些言之过急，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母亲和家庭对她确实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杨媛媛是一个可怜的人，而她的故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悲剧。1979年11月，杨媛媛出生在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当时她还是枝江县。她出生在一个还算不错的家庭里，父亲是高材生，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工作也不错，在一家化工厂当工程师。那个年代，本科生的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按理说结婚找对象应该也要找一个条件差不多的，但他最后呢，却偏偏找了一个叫做汪瑞玲的女人，这个人就是杨媛媛的母亲。乍一看，这个汪瑞玲她并不是本科生，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工厂女工，怎么会看上她呢？这是因为汪瑞玲曾经去上海镀过金，在那边待了5年，学习新技术。两人都在大城市待过，共同话题比较多，眼界也比较宽，所以最后就走到一起了。他们在1979年生下了杨媛媛，2年之后又生下了杨媛媛的弟弟。工作稳定，吃喝不愁，儿女双全，这俨然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小康之家。因而童年时期，杨媛媛是快乐又幸福的。但是快乐幸福的日子在6岁那年戛然而止。1985年3月，杨媛媛的父亲因为肝病突然去世了，这场疾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但日子还是要继续过的。母亲汪瑞玲却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她的收入很低，可即便如此，她仍然在极尽所能省吃俭用，艰难地抚养着两个孩子。说实话，一个女人带俩娃，汪瑞玲确实很不容易。在杨媛媛的记忆中，好吃的好用的永远属于自己和弟弟，母亲似乎从没买过新衣服，也没有吃过什么好东西。幸好汪瑞玲的两个孩子相当优秀，在学习方面都属于是天才。从1年级开始，杨媛媛一直都是名列前茅，后来她弟弟也是一样的。姐弟俩都很优秀，他们也都很懂事，但是他们都有一个软肋，就是母亲汪瑞玲。一方面，母亲对他们有着养育之恩，非常不容易，但是另一方面，汪瑞玲她非常强势，控制欲非常强，在生活上、学习上都是如此，甚至到了10几岁的年纪，也对他们的学习时间、娱乐时间加以严格的控制。杨媛媛对母亲其实是非常理解的，她很早就懂事了， 所以从来不会去生母亲的气，不管什么事情都尽可能的顺着母亲，即便说自己很不愿意，很不情愿，只要是母亲开口说了，他都会答应。然而在1998年，杨媛媛参加高考，在填报志愿时，母亲却仍然想操控她的选择，而这一次，杨媛媛有些不乐意了。杨媛媛想报考大连海事大学去读法律，以后当一个律师，这是她的兴趣。但是母亲汪瑞玲却坚决反对，她认为当律师不能赚大钱，在她有限的认知里，只有经济金融之类的才是热门专业，才能赚大钱。所以她想让女儿去报考省内的武汉大学读一个金融专业。汪瑞玲的初衷是好的，这么多年来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终于把孩子拉扯大了，她想让女儿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可是她的认知显然是太过局限的，杨媛媛试图向母亲解释，但是汪瑞玲根本不听，并且她还给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理由。她对杨媛媛说，大连那边太远了，来回的路费要好几千，家里实在太穷，拿不出那么多钱，所以说还是要报一个离家近一点的学校，武汉大学最合适了。不得不说，对贫穷的他们来说，这个理由的确很充分。对于填报志愿这件事，在坊间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说杨媛媛最终自己做主，偷偷报了大连海事大学，以他的成绩被录取其实是完全没问题的。可是后来通知书到了，杨媛媛却发现录取通知书上写的是母亲选择的武汉大学。他找到班主任，班主任告诉他，他的母亲后来帮他偷偷改了志愿。这让杨媛媛很生气，本来想回家和母亲大吵一架，可是回家之后看到憔悴的母亲，她没有发作出来，而是躲起来自己大哭了一场，最终只能接受了武汉大学。杨媛媛理解母亲的含辛茹苦，虽然不情愿，但是也做到了唯命是从，这确实称得上是一个孝子。虽然没能如愿，但是来到武汉大学之后，杨媛媛仍然非常努力，家里凑不齐学费，她就申请了助学贷款，一边拼命学习，一边打工赚钱。可这个时候，母亲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她说杨媛媛已经成年了，能够自力更生了，所以从大学开始，家里面就不给她生活费了，拿出更多的资金去支持她的弟弟。弟弟比她小两岁，彼时也即将面临高考，杨媛媛理解，但是这也让她的生活更加困难了。不过与此同时，她并不知道糟糕的故事其实才刚刚开始。在杨媛媛步入大三的那一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喜事，她的弟弟也考上了武汉大学。不仅如此，他们家里的房子还要拆迁了，这又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件好事到了母亲汪瑞玲这里却变成了套路。他们家原本的房子是厂里发的，不花钱，在拆迁之后需要花钱买拆迁房，不过根据拆迁方案，只需要补交35000块就能够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分到一套新房了，这个价格是很低很低的。但是汪瑞玲嫌贵，并且因为儿子和女儿现在都考到了武汉，她觉得自己在家里住着也没意思，没有必要再去买这套回迁房了。于是为了省钱，她就直接在厂里办了内退，然后一个招呼都没打，直接就来到了武汉，要投奔杨媛媛。其实汪瑞玲早就不想在家里待着了，之前咱提过，他年轻时在上海待了5年，繁华的大都市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向往大城市，现在儿女都来武汉了，他就更不愿意在老家里待着了。他的想法是来武汉之后和女儿住在一起，住在女儿的宿舍， 如此一来，既可以照顾儿子，又可以省下一大笔钱。他这个想法呢，好是挺好啊，既可以省钱，又能够照顾儿子，自己也有地方住。可是他唯独没有考虑到他的女儿杨圆圆啊，他也没有想到自己这样做会给女儿带来多大的困扰。不顾杨圆圆的阻拦，汪瑞玲直接就强行搬进了杨圆圆的宿舍里。杨圆圆非常尴尬，碍于情面，他的舍友们起初并没有表现出反感，他们甚至还相对融洽地相处了一段时间。可是随着时间流逝，问题也渐渐地暴露了。宿舍里都是单人床，满打满算只有90厘米宽，汪瑞玲和女儿挤在这样的一张床上，那能睡好吗？而且汪瑞玲她睡得也比较早，大家都还没熄灯呢，有的舍友还想玩一会儿或者看会儿书，她呢直接就躺下了。这个时候你是熄灯呢还是不熄灯呢？不熄灯好像有点不太尊重这位阿姨，可如果熄灯的话，那自己的事情就办不成了。除此之外，最大的问题是汪瑞玲她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睡得早又打呼噜，等到其他人准备睡的时候，她的呼噜已经震天响了，舍友们根本就无法入睡。久而久之，舍友们对这位阿姨表现得非常反感，有的人干脆也不再维持表面的客气，直接和杨圆圆吵了起来。而汪瑞玲为了维护女儿，也开始和对方争吵，甚至还发展成了对骂。很快，舍友们就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学校，要求杨圆圆的母亲搬出去。幸好辅导员对杨圆圆的情况比较了解，知道她很不容易，而且她成绩又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于是辅导员出面帮杨圆圆在学校里面申请了一个空房间，让她和母亲一起搬进去住。就这样，这件事情算是解决了。杨圆圆对辅导员、对学校也充满了感激。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啊，导致杨圆圆也几乎没法在学校里做人了。她本来是班上的团支书，受这件事情影响，她的工作越来越难开展，大家都不太配合。可是悲剧还在继续，汪瑞玲给女儿带来的不仅仅是名誉上的影响，还有经济上的。因为汪瑞玲她是在单位办了内退，所以她的退休工资只有200多块，当时已经是2001年，200多块什么都干不了，更何况她还要给儿子交学费。于是弟弟和母亲的花销就全部落到了杨圆圆的头上。据杨圆圆的同学回忆，基本上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杨圆圆突然就像是变了一个人。本来在大一大二的时候，他是一个挺乐观、挺向上、挺开朗的一个人，但是自从母亲来了以后，他每天都好像变得很累，虽然还是很努力，学习很好，但是整个人就是没精神了，看起来很丧。其实不论是谁摊上这样的事情，都会变得很丧。杨圆圆本来有3970块钱的助学贷款，结果全都被汪瑞玲拿走去给弟弟交学费了。可彼时的杨圆圆还仅仅是一个大学生啊，一边学习一边兼职，她能挣几个钱啊？虽然母亲汪瑞玲也会在学校里面摆摊卖点小商品，但是一天也就挣个10几块钱，而且这些钱全都花在弟弟身上了。这直接导致到了大四毕业时，杨圆圆的学费还是没有交齐，所以学校只能暂扣了他的毕业证和学位证，等他把学费交完再发给他。但是这也导致了一个更加尴尬的情况，明明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明明成绩名列前茅，可是在找工作的时候，他仍然只能说自己是高中学历，因为他还没有毕业证，没有学位证。而偏偏此时屋漏偏逢连夜雨，因为成绩优秀，杨圆圆本来得到了一个保研的名额，但是就在大四那年的考研前夕，她突然得知自己的名额没有了，据说是被人做了手脚。这让杨圆圆既绝望又愤怒， 但是他又无可奈何。彼时距离研究生考试只剩下三个月，他只能立刻去着手复习。可这个时间太仓促了，再加上母亲的干扰，他根本就无法静下心来，最终考研失败了。其实对那个时候的杨媛媛来说，他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回到家乡枝江市。杨媛媛上的是武汉大学，重点学府，含金量相当相当高。而彼时的枝江市正在谋发展，求人才，像是杨媛媛这样的高材生可以直接享受直通政策，可以直接回去就当上公务员。公务员这可是一个铁饭碗，是一份好工作。但是母亲此时又开始干预他的人生。母亲说自己好不容易从家里走出来，不可能再回去的。从汪瑞玲的这个态度啊，其实就能够看出来他是吃定了杨媛媛了，是想着一直和杨媛媛生活，所以才会阻止杨媛媛回去。于是最终在母亲的百般阻挠下，杨媛媛只能放弃了这个铁饭碗的机会。考研没考上，又不让回去当公务员，杨媛媛此时只能留在武汉找工作。一开始她的心气还是挺高的，认为自己是武大毕业，再次也能找一个月薪3000的工作。只能说当时她确实还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那可是2002年，如果再往后推12年，月薪3000才算比较正常。所以当时她寻觅了很长时间，最终只能找到了一个月薪800块钱的工作，在培训机构当英语老师。另一方面呢，因为她已经毕业，所以学校的宿舍她也不能住了，那么母女二人只能出来租房子。他们找了很长时间，才在偏远的郊区找了一套月租300块的老房子。于是杨媛媛每天需要花3个小时在通勤上面。这样的生活不可谓不艰苦，800块钱除了供房子，还要供弟弟读书，还要照顾母女俩的生活。之后的3年中，他一直在重复这样的日子。这期间他也换过很多其他的工作，做过很多其他不同的行业，但收入都没有明显提高。主要原因应该就是他没有学位证，没有毕业证，只能被视为高中学历。持续的低收入和持续的高支出让他几乎攒不下钱，自然也就无法还清那笔学费，也就拿不到他的毕业证和学位证。其实满打满算，他一共才欠学校3000多块钱。可是工作了3年，即便是3000块他也拿不出来。其实在工作第3年的时候啊，他本来是攒下了一些钱的，但当时他很有冲劲儿，头脑一热，用这笔钱去搏一搏，去创业。只可惜后来创业失败了，他只能继续再回去打工。他又工作了2年，最终才在2007年还清了欠下的学费，拿到了属于他的学位证和毕业证。至此这两个证书迟到了5年。然而讽刺的是，就在杨媛媛花了5年时间才拿到自己的毕业证和学位证的时候，他的弟弟却靠着他的资助要去北大读博士了。明明姐弟俩有着一样的起点，有着一样的天分，可如今弟弟已然成为人中之龙，而他自己却仍然赚着800块的工资。可能是心有不甘，同样是在这一年，离开校园5年的杨媛媛决定再次考研。她要考法律系，圆自己当年的梦想。可遗憾的是，这一次他又失败了。但他并没有放弃，在工作之余继续复习，接连考了3次，最后终于在2009年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的海商法专业。在这期间，弟弟靠着读博期间的收入给杨媛媛买了一台6000多块的笔记本电脑。可是面对这台电脑，杨媛媛的内心却是五味杂陈。他当然是高兴的，但同时他也开始思考，既然弟弟读博有了不错的收入，能攒下不少钱，为什么母亲还要跟着自己受苦呢？ 其实在去了北京之后，弟弟也曾经邀请母亲一起去北京生活，但是母亲当时的回答是跟着弟弟生活不方便。无论如何，从那一刻开始，杨圆圆的内心出现了一个疑问，自己和弟弟在母亲的心中是否是平等的？这个疑问在他的心头挥之不去，想到多年来母亲对自己的严格控制以及无条件的对弟弟的奉献，他越来越怀疑。那年九月，上海海事大学开学了，杨圆圆来到了上海，母亲也跟着来了。杨圆圆问辅导员能不能带着母亲一起住进宿舍，这让辅导员很为难，只能让他向学校领导申请一下试一试。于是他在入学后第一时间给学校领导写了一份申请书，但是等了一个月都没有等到答复。母亲汪瑞玲没管那么多，不等学校回复，直接就住进了杨圆圆的宿舍里，和当年一样，两人挤在一张床上。这次这宿舍是两人间，按理说舍友之间的关系会好处理一些，然而没想到第一天晚上却被宿管阿姨发现了。宿管阿姨警告他们家属不能住在学生宿舍里，并且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学校，但是汪瑞玲根本没当回事，仍然继续在这里住着。后来他在这里住了一个月，一个月时间里，杨圆圆和母亲仿佛回到了当年在武汉大学的日子，他们一起在食堂用餐，在学校里散步，然后睡在同一张床上，他们甚至感觉这样的日子好像也不错。不过一个月过去，杨圆圆的舍友受不了了，向学校主动申请给自己换了一个宿舍，于是这个宿舍里就只剩下了杨圆圆和她的母亲。可能这件事情惊动了校领导，在核实了情况之后，他们通过辅导员告诉杨圆圆，确实不能让母亲住在这里。杨圆圆苦苦哀求，但是辅导员也没办法，他只能以个人名义帮他在学校里找了一个兼职，又帮他在附近找了几个出租房的房源。可是在外面租房肯定是要花钱的，而且他们娘俩确实也是真的穷，所以汪瑞玲还是不愿意搬走，仍然强行住在宿舍里。他觉得舍友既然已经搬走了，正好空出了一个床位，学校方面完全可以发发善心让自己也住在这里，他觉得学校这样做有点不讲情面。但其实学校方面也有自己的难处，贫困学生毕竟不止杨圆圆一个，一旦开了这个先例，其他学生就有可能去效仿，那么到时候会变得很麻烦，所以强行住在这里肯定是不可能的。最终2009年11月21号学校派出两名宿管老师来到宿舍，要求汪瑞玲立刻收拾东西离开这里。学校已经再三通牒，这次又派了两个宿管过来，肯定是不能赖着不走了，所以杨圆圆只能不停地低头鞠躬认错，鞠躬道歉，然后帮母亲收拾东西，和母亲一起出去找房子。那一天娘俩人冒着小雨从上午一直找到晚上，但是上海这房子太贵了，他们没有一个能租得起的。眼看到了深夜，母亲没地方住了，杨圆圆一咬牙，只能带着母亲住进了旅馆里，但这一宿就花了130块钱。130块钱是什么概念呢？据说那是杨圆圆小半个月的生活费，所以第二天一大早，他们早早地退了房，继续出去去找合适的房子。可是又找了一天，还是没有找到能负担得起的。到了晚上，汪瑞玲还是没有地方住，但他也不舍得再去住旅馆了，就只能在学校里来来回回地溜达，强行挺了一宿，让杨圆圆自己回宿舍睡觉。其实那天晚上，杨圆圆回到宿舍之后也一样彻夜未眠。她回想起这些年和母亲的艰难时刻，虽然充满了温情，但确实是非常痛苦的。杨圆圆当然深爱着母亲， 但他也因此失去了自我，他不知道未来到底在何方，也不知道为什么偌大的上海没有他们母女俩的容身之地。早晨起来，杨媛媛找到母亲，看着母亲疲惫又沧桑的样子，她崩溃大哭。身边的同学和老师们其实也很同情他们，这段时间他们也一直在积极地提供帮助，帮他们找合适的房子，可是母女俩实在是太穷了。直到这天下午，一名老师突然联系到他们，说自家的亲戚在学校附近有一套房子可以租给他们，这个房子比较简陋，但是每个月只需要450块钱。母女俩高兴坏了，当天晚上他们立刻拿着行李搬了进去。可是当他们搬进去之后，却发现这房子确实非常简陋，它仅仅是一个毛坯房，里面什么都没有。无奈下，母女俩只能在水泥地上打地铺。可是11月份的上海已经开始冷了，睡到半宿，母女俩冻得再也睡不着了，他们只能搂在一起瑟瑟发抖。回想起这些年吃过的苦，受过的罪，杨媛媛再次失声痛哭。她恨自己不争气，已经30岁的人了，却没有办法给母亲找一个睡觉的地方。转过天来，11月24号，这一天她和母亲聊了很多。此时她表现得非常丧。她说，不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吗？可是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却什么都没改变。当年那些成绩不如我的同学们，现在都混得比我好了。又过了一天，11月25号，这是杨媛媛自杀的前一天。这一天，她突然去找了校领导，祈求让母亲重新搬回宿舍。学校当然不能同意了。于是这一次，杨媛媛抛下了以往的所有礼貌和风度，歇斯底里一般的和领导大吵了一架。然而结果可想而知，什么都没改变。同样是在这一天，他又一次向母亲说起了知识并没有改变命运之类的话，还反复表示自己很没用，没让母亲过上好日子，觉得很对不起母亲。他还提起了自己当年在培训机构当老师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自杀的事情，并且还跟着感叹说，活着其实没什么意思。这些话其实已经传达出了危险的信号，而汪瑞玲其实也是有些担心的。当天晚上，在杨媛媛回到学校以后，汪瑞玲多次给杨媛媛的同学打电话，询问杨媛媛目前的状况。杨媛媛回电说自己没问题。转过天来，11月26号早晨7点，汪瑞玲像往常一样来到学校的食堂，等着和女儿一起吃早饭。可是等了很久，杨媛媛都没来，她顿时有了一股不祥的预感，赶紧冲到了女儿的宿舍楼下，但是被宿管老师拒绝进入。汪瑞玲苦苦地哀求，同时不停地给杨媛媛的同学们打电话，直到最后将近9点钟，她才被允许进入大楼。接着她想办法打开门进入宿舍，就发现了已经吊死的杨媛媛。到这儿，杨媛媛短暂的一生结束了。在事发以后，通过媒体的发酵，对母亲汪瑞玲的攻击铺天盖地的袭来。也有一些人认为，学校不近人情，撵走了母亲汪瑞玲，间接导致了杨媛媛死亡。同时，如果宿管老师早点让汪瑞玲进去，那么也许就能及时把杨媛媛给抢救回来。于是杨媛媛的家属们要求学校赔偿35万，并且要求公开道歉。这35万的构成也很有意思，其中5万是丧葬费，剩下的30万是用来给汪瑞玲买房的费用。而上海海事大学对此也没有回避，他们公开表示，这件事情不只是学校的责任，上海海事大学可以赔付16万，但是不会道歉。对这个数额，汪瑞玲倒是同意了，但是其他的家属却表示坚决反对。这件事情发生至今，在网上大多数的观点都是母亲汪瑞玲逼死了杨媛媛， 并且在杨媛媛死后仍然在持续的压榨杨媛媛的剩余价值，向学校要钱。客观来讲，汪瑞玲固然有责任，但他是否要负全部责任，甚至他的责任是否是最大的，这其实是有待商榷的。在网上有很多文章把汪瑞玲描绘成了一个重男轻女、压榨女儿、只会耍无赖的老太婆，她当然是有这些缺点的，但她对女儿也是真的是爱的，也是关心的。早在案发一两天前，她就意识到了女儿的不对劲。案发前一天晚上，杨媛媛在学校排练话剧，她紧张地在校外守到大半夜，第二天早晨又跑到女儿宿舍楼下喊话。如果她不关心女儿，不爱女儿，她会这样做吗？而且别忘了，对于学校开出的16万的赔偿条件，和他们一开始提出的35万是差一半的，但这个数字汪瑞玲是第一个答应的，反倒是其他家属仍然表示坚决反对。我们这样说不是要维护汪瑞玲，我们只是要表达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媒体都是一个德行，自媒体更加严重，他们只会说一些想让你听到的话，会说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话。杨媛媛的死这件事情很复杂，在前期准备查阅资料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简简单单的一期节目是很难把这件事情给说清的。其实本来我个人也想在末尾部分尝试对这件事做一下分析，也想和其他的网络文章一样痛批一下母亲汪瑞玲，但是真的写到这儿了又发现不妥，一期节目不可能把这事儿给说清的，那么自然也就谈不上去做一个公正的客观的评价，毕竟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所以最后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我们了解到的有关这起事件的一些信息尽可能客观的呈现出来。其实纵观整起事件，不可否认的是它反映了当下社会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比如家庭关系、家庭教育、个人的精神健康等等。在现代社会中，类似的家庭和个人之间的悲剧并非个例，它揭示了传统的文化和现代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同时也凸显了社会对个人精神压力的忽视，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这场悲剧咱们就先告一段落，我是大碗，本期节目素材参考自新浪新闻、天涯社区、百度百科、网易号以及其他的媒体资料，本期内容是根据上述媒体资料进一步的改编创作而来。如果您喜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点击关注即可。我是大碗，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回再见。